我因为哈，这个小时候还有出来工作时候呢，学毛笔。那么教我毛笔那位老师呢，当时他60岁。那么我还记得，当时呢，他就说有人送他一个这个他60岁的这个啊一个礼物，上面写着说李老师祝你再活一甲子。哦，那么。再活一家子就多少岁了？120哈，120非常那个。那当时呢，我才不到30岁，29左右吧。那么我知道他是一家子，我觉得说哇，这个李老师好老了哈。但是你晓得吗，弟兄姐妹们，我今年夏天要回台湾过生日，就是要过一家子的生日。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此爻法突哈呀。那么，但是感谢神还能够站在这里哈，特别是过去这一个月来，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腰有问题。昨天回到那个圣杰弟兄家呢，洗澡的时候，突然间就不能动了 ，freeze， 所以我就慢慢的这样子走回我的这个卧房，我整个晚上我就没有下到楼下去，我就躺在床上开始。一边睡觉一边哇哇叫，转动就会痛哈。可是呢，今天早上还在痛哈。那么准备今天的这个从复习今天的这个讲章的时候，好像就开始不痛了。然后呢，来到教会里面做这个门训的时候，又生龙活虎了哈。我这个上个礼拜我一个学生在这学期修我的课，他到我办公室来，我在跟他讲说，哎呀。他说：“老师，你 Professor Liu， 你有一个好大的萤幕，为什么不用？”我说：“就是因为这个萤幕跟那个椅子弄得我过去这个月来有这个腰的问题哈，我连腰都不能动。”他说：“有吗？你在教室里面又跳又蹦，好像似乎神特别怜悯哈，让我在服侍的时候就不痛。那么盼望待会儿回去的路上呢，也不痛哈。呀，那我讲到这个李老师的故事是说，所以我就有一个毛病。”我喜欢什么？喜欢书法的这种字体，所以我就常常做一件哈麻烦同工们的事，就是要换这个电脑，因为我的电脑有大概几百种不同的字体。哎，好的，那么弟兄姐妹们，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教会跟弟兄姐妹分享是去年的11月初，是不是？应该11月初哈。那么来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了一个题目，叫做一个明确的意向，对吗？记得吗？好呀。那么在那个题目里面跟弟兄姐妹提到我们要做门徒训练的这个原因。那么过去这一个周末，就昨天跟今天，我跟我们教会里面大概有10几20位弟兄姐妹们，就比较进一步的来描述怎么样子来做这个门徒训练。那神若许可，我们当中就有一小批的弟兄姐妹愿意来先试试看，那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推广到更多的弟兄姐妹的这个身上去。好，那为什么要做这个门徒训练呢？我拿了你这个东西，结果这个跟我这个又不太一样。这个是苹果电脑专用的。好，我现在变成 Apple Man 了，所以蛮喜欢用苹果的哈。好，哎，不动了。好，我用手翻嗨。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升天前，最后面升天前，他跟他的门徒呢，这个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我们称他为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他怎么说呢？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我们可不可以请我们当中？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特别当中我们刚刚今天中午这个背了好几次这一段经文的弟兄姐妹，你试试看哈。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基督讲这段话，其中这个你们指的是这些门徒们，是吧？ 这些门徒们是这段话的什么主持，对不对？好，那么使万民做门徒是这一句话里面的主要动词，他要达到的目的是你们就是这些门徒们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是不是？好，那这里呢有一个这个这个动作就是要他们怎么去做什么，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么要透过三个这个分词，这个三个分词就是好像被你这个dominate没问题，我用手就是了。好，所以使万民做主的 门徒，然后呢去领人归主，是不是？好，再来第二个是什么？施洗，给这些归主的人施洗，坚定他们的信心。最后呢要教训他们，把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他的吩咐都教训他们，让这些人能够不止知道主的这个教训，而且能够怎么行得出来，是教人行道的意思。好，那么所以呢要借着这三个步骤来达到这个大使命的这个目标。但是我们在实践大使命的这个同时的时候呢，一般在教会里面或是团契里面，我们常做的是前面两个部分，就是我们领人归主，然后给对方施洗。好，所以这个在教会里面团契里面，我们定期不定期的会这个洗礼，对方信主之后我们为他施洗。但是我们比较忽略的是什么？是第三个部分，就是教导人可以行道，以至于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许许多多的信主的信徒，但是呢做门徒的就相对比较少，做门徒的相对比较少。但是耶稣基督他呼召人不单是要让万民去做他的信徒，乃是要万民做他的什么门徒。所以大使命的目标并不停止在使人归主成为信徒，甚至于为他施洗而已，乃是要让他能够什么能够行出主的道出来，成为主的门徒。 好像我们好几次我在当中跟大家提到了说，孔夫子有3000个学生，是不是？这些3000个学生都是信服孔夫子的教导的，对吧？当时的那个社会里面算是一些贤达的人士，但是他有多少的这个所谓的入门的子弟？只有72个呀。所以表示说我们要进一步，除了做信主成为门信徒，我们要进一步怎么样去把我们自己交在主耶稣的这个神的手上，让主耶稣的道能够来掌管我们的生活生命，成为主可以使用，我们是完全来跟随主，他可以使用我们达到他的这个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器皿，就是成为他的门徒。好，因此我们今天的信息的焦点是教人行道。然而在我们去教人行道之前，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要教人行道之前，我们必须如何？我们自己必须要先行道。如果我们不行道，我们第一个如何去教人呢？你说我把这些这个认识认知原则各方面我都弄清楚，是不是可以教？是的，但是你这个教只是教什么？教知识层面，并且你教人去行道，你自己没有行，其实你就成了主耶稣基督在这一个福音书里面指责的最严重的那一群人，叫做什么人？叫做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人就是自己不去行，反要叫别人去行的，里外不一致的。那我们呢，当然是不愿意去做这样的这个主所指责的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当然必须要自己先去行道。好，那在我们自己去行道之前，我们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去学习做门徒，对不对？好，我们必须要学习做门徒，如此我们才能够怎么样领人去做门徒。那么在这方面呢，旧约的以斯拉，这个文士以斯拉，在以斯拉记刚刚 这个弟兄带我们读了这个以撒记第七章，这里面讲到他中间一段的记载。那么其实整个以撒记里面非常精彩的讲说到当时以色列人被掳，那么第一次归回的时候，在波斯王的这个时代，文士以斯拉带着第一批人回到这个圣殿哈，来建立重新的来把这个敬拜神的这个实行，重新在当时已经有七十年之久不知道圣殿、不知道神、不知道这个神的教导的这些被掳之在外面生出来的这些以色列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让他们重新认识如何来敬拜神。那么他呢，以斯拉是其中一位，另外有一位也是在记载在这个附近的，有另外一位以色列的一个很重要人物叫做尼西米，是不是？所以我们有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他两个连在一起。那么从以斯拉记跟尼西米的记载，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从巴比伦归回的期间，因着以斯拉他自己遵行神的话，并且他教导当时的百姓能够遵行神的话，使得回归以后的这些以色列人在属灵上得到很大的复兴，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听到以斯拉在念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全体站起来，当以斯拉讲到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那些人怎么样？放声痛哭，在神面前再一次悔改。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记载，我们讲到圣经的话的时候，我就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读哈。这边讲到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一节当中，弟兄姐妹们，主持是什么？就是以斯拉，对不对？以斯拉他是主持。那么动词呢？有四个，有定制、考究、遵行及教训。那么这四个动词里面，主要动词是哪一个？我今天好像在教这个文法哈，弟兄姐妹，对不起，我其实我自己文法不是特别好，但是感谢神，因为读他的话语的时候，我就特别认真来把我自己不太喜欢，我从中学就不喜欢上什么 grammar 这个课，但是呢，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中文的这个文法比较不是很强的结构性，那么英文它就有一些动词的这种变化，最精确的是什么？希腊文，希腊文的动词变化最多的有200多种，一个动词变化200多种，以至于它需要做成一个表格。我当时在学希腊文的时候，还有一张表要卷起来，然后要学的时候把它打开。它为什么要这样子多？因为它要很精确，很特别，很奇妙的。这个本来是在讲读圣经的时候讲到的事情，我这里插进来。神在全世界各种不同的语言，当时你看有多少语言过，是不是？中文是非常美的语言，可是他挑选了一种，就是希腊文。其实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旧约圣经哈，原文是希伯来文写的，但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旧约圣经却不是直接从希伯来文那个翻过来的，因为希伯来文在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被掳的这个长时间里，他们亡国很长的时间里面哈，已经许多人都不认识希伯来文，好像我女儿，她这个从小去中文学校，后来他觉得中文实在很难，中断了很长的时间。读大学他自己有感动，他学了4年的中文，所以他现在中文还可以听跟讲，但是他写呢就不行了，不行了。那么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有这个晚辈在这边出生的，你就晓得，一代、两代、三代之后，如果我们没有特别的去强调、去教他我们的语言的话，就失去了，是不是？所以那时候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事实上他们很多人是不懂希伯来文的，因此呢，需要有什么？神用了70几位他们当中的通达的这个学者，把希伯来文的这个旧约圣经翻成当时人通用的希腊文，叫做74译本。 Septuagint， 那么我们中文的圣经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叫做 Robert Morrison， 在200多年前来到中国的澳门，进不去中国，因为那时候清朝的时候锁国，所以他呢被逼着在那个小小的，连个岛都不算的一个小小的澳门，他的一生在那边，神让他只带了几个人信主，而那几个人做他的助手，把中文圣经翻成第一本，不，把英文，把这个那个希腊文圣经翻成第一本的中文圣经，中间当然语法啦各方面，以前是用很这个叫做文言文的那一种字眼哈，那现在越翻译就越合适我们现在读的这种，今天我们在手上用的这一本这个官话和合本圣经。好，这个是一个岔开的这个话题，但是也是一个背景。好的，因此呢，这四个动词里面主要动词是定制 ，determine， 定制去做什么？去做底下三件事情，就是考究、遵行跟教训这三个不定词。所以表示以斯拉他专心致志的去做考究、遵行跟教训这三件事情，这是以斯拉定制所要做的事。那么让我们做主门徒的，我们来效法以斯拉的榜样，愿意定制，也愿意定制来做这三件事情，好叫大使命能够实际的落实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因此呢，同时神也可以因为这样子来借着我们，使我们自己，使我们的家庭，使我们所在的教会，甚至于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国家，都能够在属灵上得到复兴。弟兄姐妹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看到这些属灵的伟人，像以斯拉，他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定制，他实行在他身上，带领整个被掳归回的这些以色列人能够重新复兴起来，我们觉得是以斯拉了不起。那相对的，我们常就觉得我不可能，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弟兄姐妹们，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不是让我们只去说说听听而已。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对圣经是说说听听，我们跟1900多年前保罗在雅典那时候的雅典人是一样的，是不是？是不是？当时圣经说，当时的雅典人他们喜欢怎么样？那这个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喜欢听听说说所有其他的事情，因此他们也跑来听保罗讲那个死人复活的他们没听过的这些新鲜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如果只是在这个程度的话，我们实在读经与我们何用？所以我们读到这样经文，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许多人已经这样子了，感谢神。如果你还没有，鼓励自己去想到，几千年前神可以用以斯拉一个人这样的定制，然后这个定制让他去这样子的行，造成被掳归回这一群无依无靠的家破人亡，刚回到自己的这个原来祖先的 所在的国土，看着一片废土，他们是不是完全基本上是丧志的？但是因为以斯拉这样的一个行动，把他们复兴起来。弟兄姐妹们，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接着是什么？有为者亦若是，是不是？平弟兄，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被教过这句话嘛，哈。顺何人也，愚何人也？尧舜禹汤是我们这个中国历史上面的这些贤者，不要忘了，有为者亦若是。我们每一位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有缘有份的，都是他的子民，每一位都是贵重的器皿，包括你，包括我在内。我们不虚夸，我们也不什么，不要忽略我们的尊贵的这个身份。以斯拉定制做的这三件事情，按照次序是考究、遵行跟教训，是不是？好，那么由于呢，教训呢是跟耶稣的这大使命直接有关，所以让我们先从教训开始，然后呢，我们倒转这个次序， 来讨论这三件事情。主耶稣在大使命中吩咐门徒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怎么样遵守。那么这个地方教训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教导耶稣的话，是不是？也就是神的话。那么教导耶稣跟耶稣神的话目的在哪里？是为了要叫人听听说说，哎，有趣的记下来，没趣的拒绝，然后彼此辩论，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不是，是为了要我们遵行，是不是？因此呢，我们第一个要来讲到教导神的话，教导神的话。那么第十节末了的时候，这边讲到说，以斯拉定制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因着以斯拉将神的话教导以色列人，使得回归的以色列人在属灵上得到了大复兴。教导神的话是极为重要的。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即将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在临终之前，他再次的苦口婆心的将神的律法教导百姓，为要教他们能够遵行，因为这是关乎以色列人生死存亡的事情，记得吗？耶稣摩西说，我今天怎么样呼天唤地，是不是？好，将这生死存亡的道理教导你们，是要你们选择生而不要选择死，记得这一段经文吗？在生命记里面。弟兄姐妹们，保罗在他即将寻道之前的末了，他也嘱咐他的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说，务要传道，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为什么？他是一个将死之人，他知道这一次是结果，不久之后他就被砍头了，殉道了。但是他把这句话最后一句话要传下来的是告诉提摩太，他属灵的真儿子，要得时不得时，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都要务要传道。这一定有原因的，对不对？因为神的话是关乎人们的生死存亡，显示出人的生存或者死亡是在乎有否遵行神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去读这个世界历史，特别如果集中在读这个宣教史，我们显示出来福音是由亚洲，其实就是由近东传到欧洲去。那么我们知道保罗马其顿的意向让他渡过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了这个菲利比，那么传到这个欧洲去，后来传到了英伦三岛，那是在欧洲大陆外面的那个岛。那么英国最后，英国又传到了，越过大西洋传到了美洲。之后又传到了这个亚洲。弟兄姐妹们，早期到亚洲的宣教士，到中国，到台湾，我都有看过一部分的这些宣教士的这个名字。包括我在台湾的时候，要把我父亲一辈子所拜的偶像，后来他来美国信主之后，我回到台湾，因为我把我父亲带来美国的时候，把我家里的那些神桌神像留在我哥哥的家里，所以当我父亲信主之后，我们回台湾的时候，我哥哥就问我，他说，弟弟，爸爸也跟你一样信亚洲啊，哈呀，那么这些神桌怎么办？我就说，那问爸爸嘛。我父亲，哦，这个人很有意思，他75岁来美国，76岁信耶稣，是看路加福音英文版，他根本 ABCD 都搞不清楚的，他就看那些画面动作，他流眼泪接受神，就在那个1991年的复活节，我们去教会，他在家里看电视，这样信主的，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这样。那么他这样一个76岁才信耶稣的人，我们回到台湾，竟然我哥哥问他的时候，他怎么回答？不要了，哦，非常的干脆，哎，非常的干脆。那我们当然没有去什么砍掉他来干什么，我们就把他怎么？我哥哥说，哦，以前爸爸妈妈拜了一辈子这些东西， 他毛毛了，他说我没有像你信耶稣，你不怕我，我怕你。所以呢，我就说好，哥哥你不用担心，我就到他住的附近哈去找，竟然让我找到一个叫做福音站，在新庄，找到一个福音站。那么我进去里面跟他们交通，是一个芬兰来台湾的宣教士在那边办的一个教会的台北的那个地方的福音站，长老是一位小我一岁的一个云林来的一个这个长老。后来啊，我们就把这些神像，他说你把它包扎起来拿给我，我帮你处理，我们就拿给他。后来我哥哥就因为这个原因就去到那个教会，哇，他就跟我讲到弟弟，哇，那个阿东啊，就是高鼻子，我们那时候台湾称这个金发碧眼的高鼻子叫阿东啊，就是豆皮亚秃鼻子的。他说哦，那个阿东啊，光台湾又比人家更厉害，就是说那个老外讲台语比我们还道地，因为什么？他是在彰化云林做他的祭典开始，所以他们讲的这个台语是比较接近那个森杰弟兄他们那里的闽南的，那个腔调。台北的这个台语已经稍微有调整了，所以我讲的台语不是那么的腔调上不那么到底。我讲这个事情是我们亲眼，我小时候还有很多其他例子，从欧美来的这些宣教士来到我们这边，包括刚才讲翻译这个圣经成为中文的第一位那一位马里逊牧师。弟兄姐妹们，可是今天在欧洲，在英国、法国、德国各地的教会，你知道吗？都没落了，都没落了。我去到罗马的教会，照了几千张照片，可是里面敬拜神的这一个部分是，相对于观光客去那边看的是比较少了。巴黎的圣母院，那么大的一个圣母院，要找到他聚会的地方，还要人带我们去，其他都是观光客。哎，那么这个欧洲一些宏伟的大教堂，真的已经有些已经没有人聚会了。那个德国的这个科隆的那个车站前面，他那个教堂是哥德式里面第二高的，而且他就紧贴着那个车站，一走出去马上看到一个很高的这个建筑物呀，里面聚会的人比起去参观的这个游客是少之又少。弟兄姐妹们，他们变成供人参观的景点，而不是教会了。而今天不止欧洲如此，美洲的教会也在开始走下坡。你身边的，我们讲本地的，我们讲外国人教会不对哈，我们才是外国人哈呀，本国人的教会哈呀，你去看各地的教会，很多的教会怎么样呢？他们最后包括New Haven 的那个加列山浸信会，他是因为英文堂凋零到后来基本上没人了，所以他就把那个堂就转给这个华人的这个聚会。当时华人聚会是副牧师叫做郭金大概是郭牧师，年纪也蛮长的。好，那我是讲说，你看各处你去看看，包括我们这个教会，我当请你千万不要我在咒诅他们，不是的，而是我们观察事实，人数增长的非常的什么少，他如果不说不减少就已经万幸了，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很多的教会是什么，是你看华人教会跟像本地的教会来借用租用这个地点，然后呢，如果你怎么你坚持白人，千万注意，我现在讲的这个是可能，不是一定如此，谁知道几年或几十年之后是我们的子孙在这边聚会的。好的，那么这样这个说起来是什么，就是说整个这个教会的这个起起伏伏，有人统计说基督教的信仰很难会超过两代，包括我女儿在两年前的这个感恩节，他从小跟我们去教会的，他回到家里，他给我留了一封信，他说爸爸我口才不好，所以我就把信写出来，我念给你听好不好，我就好啊，我大概晓得他讲什么， 他说他自从上大学之后受到很多很多的影响，他现在不太确定他小时候的信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当然是没有办法接受，导致我的妻子在旁边这个踢踢我的脚说，意思不要太激动哈呀。那么我们让他，我们就说好，给你一年的时间，好，重新去寻求你的这个信仰。弟兄姐妹们，你晓得吗？青年牧师他们得到一个数字，高中之前随着父母去教会的这些年轻人，上了大学之后，大约有70%-80%就不再去教会了。那当然因素蛮多的，因素蛮多的。最近我也读了一个 Christianity Today 哈，讨论这个这一个蛮重要的这个事情。我要讲的是，弟兄姐妹们，的确，我们的信仰如果不是每一个人他直接跟神有这一个关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是父母是基督徒，你的儿女也是一个神的孙子孙女，不会的，他不会自然的，他小时候跟着你蛮自然的，等到他有长大之后，这些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放弃啊！为什么？我们要讨论他的原因，讨论他的原因。那么有许多的这些研究，这些学者，那么加上我自己本人也去观察，认为说信仰不能够继续传承的主要原因在于怎么样？没有好好的教导。许多时候我们高压式的要孩子们就这样听，就这样接受，小孩这个叫做什么？有耳无嘴啊呀，要他们不能够反驳，这些都是造成他们长大之后反叛的这个非常主要的这个原因。那么父母没有好好的教导他的子女，教会的领袖没有好好的教导一般的信徒，这是非常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只有借着教导神的话，让神的话直接的来什么进入听者的这个心里面，才能够使信仰真正的继续的传承。我们做主的门徒，你跟我都有责任将神的话去教导别人，为了能够使信仰继续传承，更是因为这是关乎他们的生死存亡的事情。弟兄姐妹们，这样能够关乎这些人生死存亡的事情，我们可以轻忽吗？你说我们可以轻忽吗？再来，我们要遵行神的话。在我们去教人行道之前，我们必须自己先行道。在这方面，以斯拉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定制自己先遵行神的话，然后才去教导别人遵行神的话。在同样的这个经节里面，中间讲到说，以斯拉定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以斯拉定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神将他的话赐给人，是要叫人听听说说而已吗？我已经讲了第三遍了，你知道答案的，他是要人去遵行的。因为如果不去遵行的话，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的。我们晓得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因为没有遵行神的话，结果被赶出什么伊甸园，对不对？与神隔绝，他们当时与神隔绝，还到今天我们仍然在承受这个结果，是不是？好，自然科学家讲说，罪不，他讲说啊，我们人有这些坏行为等等等等，是因为怎么基因遗传给我们。但是神学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罪入了人的心之后，我们没有对付罪的问题，它就一直影响我们一代又一代。弟兄姐妹们，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因为没有遵行神的命令，他们竟然去拜当地的这些假神，结果不但国破人亡，并且被放逐到他乡异国。扫罗王因为屡次没有遵行神的话，结果不但他自己的王位被废弃，最后他也连他的生命 还有他最爱的儿子约拿丹，都在最后一次跟以非士人的这个战役里面死亡。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撒母耳就是高他为王的这一位最后的士师也是先知，撒母耳责备扫罗说什么？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这句话我们许多弟兄姐妹都会背。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来，神非常在意人是否有遵，是否遵行他的话，不只是去听而已，还要遵行。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登山宝训的末了，他曾经很严厉的警告当时的众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天啊，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弟兄姐妹们，神要我们如何？听了他的话之后呢？要遵行，要遵行。当我们要去一个我们从来没去过的地方，通常我们都会做什么？会看地图，哈，是不是？那么年轻的一代说，我不用看地图了，我们只要用 GPS 就可以了，哈，呀。如果你常常旅行的话，我劝你还是带一个地图。我自己呢，在这个本周内的我还稍微比较放心，远一点的地方的话呢，我还带个地图。两个礼拜前，我跟丽玲去那个 Tampa 啊、佛罗里达去找我一个大学时代，我们一起听古典音乐的一对夫妇。那么去到那里之后呢，他事先就告诉我，哎，你们来租车，我有一个 GPS。那后来我还是带了我们自己的哈去了。后来呢，他还看我们有 GPS 有两个，一个我自己，一个备用的。他还说，哎，那你们要不要也拿一张地图？哇，他搬出来了七八个地图 ，Tampa 这个城市比较大，好几个地图。后来他们就用一顿晚饭的时间呢，跟我讲我要去哪里哪里，用地图跟我讲。弟兄姐妹们，你用这个 GPS 呢，还会有搞错的时候。地图会让你看到全貌，对不对？让你掌握方向。假如 GPS 失灵，你还有什么这个地图？更不用讲以前我们没有这个 GPS 之前，对不对？地图是一个指引的。所以我们要预先了解，我们从我们现在地方如何能够到，走什么样的路线，我们按照这个路线，我们就可以到达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很可能到不了。哎呀，我有好几次按照这个 GPS， 他叫我转转转，结果转到什么？前面是墙壁，他叫我 go ahead。真的，不止一次。哎，还有人告诉我更离谱的，还开到水里面去。他叫你 go ahead， 呀，因为什么？地图它的这个资料是什么？你除非你一直更新呢、啊，否则的话，它我们中间的时间会有新的这个发展嘛，对不对？呀，虽然说这个发生的不是很多，但是会发生的，所以这个地图，好、哦、是指引我们走该走的路。同样的，神的话是我们走天路的这个地图。我们只有遵行神的话，才能够达到那个进入天国的这个最终的美好的这个目的地，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很可能是进不了天国。那么，作为主的门徒，让我们自己先遵行神的话，然后再去教导别人遵行神的话，因为只有遵行神的话，才能够进天国。这是关乎人的生死存亡的事情。第三，我们要了解神的话。在我们遵行神的话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神的话。在这方面，以斯拉更是我们的榜样，因为他定志要了解神的话。在同样的第七章第十节一开始讲到说，以斯拉定志考究耶和华的律法。这个地方考究的意思是考察研究， 我觉得中文翻译得很好。那个英文哈，这个研究是怎么写 ？Research 就是什么 ？Search 再 Search， 对不对 ？Search 是寻找嘛，是寻找，就是让我们多次的寻找，直到找到为止，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中文的这个研究哈，比这个 research 还进一步。我们还有什么？研是什么 ？Study carefully, detailly，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对象，这个考究的对象，在这里讲到是以斯拉，他考究耶和华的律法。那么以斯拉是什么样的人？他来考究耶和华的律法，在第七章一到十节，刚刚我们读了这段十节的经文，定州弟兄告诉我说，你讲到是用十节，只有一节，好像很短。所以我们同工就决定说把它扩充成十节，大家一起来读。那么中间就提供了许多的背景资料，非常的好啊。虽然第一节到第五节大部分讲的是谁是谁的儿子，是不是？那 你如果觉得说这五节讲谁是谁的儿子让你觉得哇这么多的话，那你去试试看历代志。历代志不是五节哦，是好几章都在讲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有些人说读到历代志就过不去了，哈哈，弟兄姐妹们。但是你知道，在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文化里面，谁是谁的儿子是极端重要的，跟我们华人是一样的，你知道吗？那么你是谁的儿子，决定你的身份的，是不是？甚至于你是第几个儿子，也很重要，是不是？你如果不是第一个儿子的话，你就不是太子，对不对？所以需要有什么？有那些不是第一个的，要想办法弄成第一个的，包括明朝跟清朝都有，对吧？我不用讲谁，你们都晓得。好的，那么，但是他第六节讲到什么？第六节讲到说，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的律法书。他是敏捷的文士，表示什么？他是抄写圣经的人的学者，所以他对这些经文非常的熟悉。这样的人他还要去什么考究？弟兄姐妹们，何况是你我呢？我们岂不更应该考究 square 吗？对不对？不止 double， 要 square 啊，要成立，要平方啊，看他们可不可以跟这个达到这个以斯拉这个水平哈呀。一般的人都以为历史是记载人类的事迹，实际上我想诸位可能听过哈，历史的英文叫做 history， 对不对？其实呢，这边的 his 指的是什么？神 his 大写的哦，然后 story 是故事，对不对？所以两个把它合在一起呢，我们知道历史实际上不是在讲人的事情。如果是讲人的事情的话，是房龙先生写的那一本《人类的故事》，而不是历史。但是蛮遗憾的，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历史记载的是那些人的事情，我们也从这角度来看历史，所以我们看不到历史真正的什么，它记载的最后的这个目的，跟它背后的那些主要的这些因素。历史如果从这样讲起来，它指的是神的故事，是述说神的故事，而不是人的事迹。所以依照创世纪的这个记载，历史的起头是什么？谁起头的？历史的起头是谁？起初神创造世界，对不对？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呢，这个并且他依照这个自己的形象造人。那么依照启示录的预言，历史它的终了的时候是由谁来终结？启示录记载历史的终结是由谁来终结？对，也是神，对不对？也是神。他那时候他讲说，到时一人会进入神永恒的国度，二人却被扔在火湖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很明确的，神的话不但启示人类全部的历史，也肯定 神在人类历史里面主宰的这个地位。神的话教导我们神的属性和他的作为，神的话教导我们神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他对我们的心意。我们若顺从神，就会怎么样？蒙福。否则我们会遭祸。套一句古话讲，顺者则昌，逆者则亡。这一句话谁有资格讲？主宰者。可是在人类历史里面有许多的掌握了军事政治权柄的人，他们常常会错认为他们在这个位置上讲话。所以呢，在中国历史有没有人讲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没有？有吧。神来讲这句话可以，人是不能的。神的话对人有切身的这个关系，除了叫人能够有得救的智慧，并且能够使人怎么样成圣，甚至于将来啊，神要照着他的话来审判活人死人。可见神的话对人类的生死存亡是何等的重要。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买车的这个经验，对吧？有没有？就过去这段时间，我们讲一两年内左右吧，有没有人在过去这一段，不要说一两年，就是有买车经验的请举手。相当多人都有，对不对？那你买到一辆这个新的车的时候，你要开它之前你做什么事情？加满油，不加油的话，通常那个 dealer 都会帮你加满油，不止，还会帮你洗干净，有没有？他略施小惠，让你觉得很舒服。这是我们 marketing 的人教他们的，这个很好，所费不多，但是人觉得蛮舒服的。那么杨伯伯您再说一遍呀，看操作手册或是所谓的使用说明书，对不对？我们拿到新车如果没有看它就去开的话，假如你是很熟练的你可以开，但是呢，你可能会怎么忽略了其中几样东西。这个东西忽略的话，第一个可能操作上没有达到它最好的效果，第二个可能怎么样，会导致很严重的这个问题。你晓得现在的这个车子好一些，以前的车子你买到新车之后，你知道吗？前面5000英里你的速度不能超过50英里，知道吗？我们有许多人不晓，现在他们先在厂内就让他这个引擎这样乱5000英里，其实我们就少开5000英里了，你知道吗？只是说这样方便一点，我们不用在那段时间受它的限制，还有 要在中间这个1000英里或是2000里就要先换机油等等，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我们不晓得的话，你可能这辆新车被你开什么开坏了，你说怎么搞的这新车呢？因为我们没有去看使用说明书照它的要求。就像我去年买了一个这个那个除雪机我这个腰都弄了这个出毛病了，哇，那个小除雪机都坏了，所以买了一个大除雪机。他就那个卖我的人告诉我说，你要看使用说明书。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呢用2个小时左右你就要换第一个机油。我说我为什么需要这么早换呢？他说你就是要啊。可是呢我没有换，结果前不久呢开始这个用它的时候，它就那个引擎就不顺，那个气缸就好像有一缸，它不会有几缸，我都还没有去读它，就反正就是嘟噜嘣嘟噜嘣这样子。所以那个如果雪上高一点它就要停掉，我就要重新发动，而且那个很大台拉还不好拉，我要再推回来我的车库用那个插电的方法让它发动起来，好麻烦呀。那么我现在还不晓得要怎么克服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照那个人告诉我2个小时用了之后换那个机油。弟兄姐妹们，就相当于我们这一个买一辆新车，我们要看使用说明书才能够让这个新车发挥最好的效果让我们使用，一样的道理。我们如果没有看这个人生的这个操作手册或是使用说明书，也就是圣经， 我们不知道如何来保养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的方向跟目的。难怪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面，无论是个人、是家庭或是社会，充满着令人伤痛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彼此争吵，人跟自己也常常过不去。自尊心过高的人变成这个两个这个可能，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当他的这个目标定得过高，他达不到的时候，他对自己失望；另外一个是，如果他做得不错的时候，他变成目中无人，跟别人都不容易相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晓得，一个跟别人相处不来的人，他基本上是因为他跟自己常常都过不去，就是他自己里面他的一个理想的我跟现实的我没办法吻合，他起了冲突。那么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人不太清楚自己里面有问题，所以导致于我们怎么样，我们没办法处理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跟别人这个关系常常不容易什么，不容易圆滑，常常容易出毛病。一个人在发脾气烈怒的时候，其实是什么？他最脆弱的时候，他连自己脆弱到连自己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都不晓得如何办的时候，他用暴怒来表达他的这个情绪。所以对这样的人，如果你也把他用暴怒回去的话，应该是达不到效果的。圣经告诉我们，温怎么样？这个温良的舌是什么？可以止息什么？增进，是不是呀？ Yeah。 那么反过来，你就会煽动那些什么？那一些这个冲突。弟兄姐妹们，我们会有这么多的困难问题，是因为人不去看神给我们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就是圣经。所以弟兄姐妹们，做主的门徒，我们必须了解圣经，因为它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操作手册，并且圣经也是关乎我们的生死存亡。要了解神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读圣经。新旧约总共有1189章 chapter， 大概有3万多节。如果我们每天读4章的话，不到一年就可以把它读一遍，对不对？一年有365天嘛，4×300就已经12000了。哎，是吗？1200不是12000，它是1189呀，是1200，对呀，我的数学还没有那么差。好的，那么如果我们每天读10章的话，一年可以读完3遍。如果我们能够恒心的去读经，不但使我们对神的话有一个整全的这个了解，也促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继续成长。所以弟兄姐妹们，哎，你愿意每天去读神的话吗？因为这是关乎你的生死存亡，在神的面前生死存亡的一件事情。我们作为主的门徒，让我们定志了解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并且怎么样？教导神的话。如此不但能够让大使命真正落实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也能够使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甚至于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跟国家，都能够得到属灵上的复兴。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定志了解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并且教导神的话吗？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一句话，他对他门徒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弟兄姐妹们，你也许要说，哎呀，这个刘少卿，我原来不晓得这个，我没有去做，还好像没有关系哈。这个人真是 来跟我讲了，我如果不去行的话，我就怎么样？不是有福是什么？保罗说，保罗讲一句话说，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不去这一个了解神的话，不去遵行神的话，不去并且去教导神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不敢咒诅你是有祸了，因为那是神才有这个地位。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要有福的可能性不会特别大。反过来，如果你愿意这样去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体验，你会蒙福，而且是蒙大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说，主啊，我们实在是亏欠，我们每一个都是亏欠了你的荣耀。照着你的这一个标准，我们每一个都是该死的。但是感谢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亲自担当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罪过。不止如此，你还赐给我们大福，就是能够从死亡黑暗当中进入爱子生命的光明的国度。不止如此，你还看得起、瞧得起我们，要我们与你同工，成为不止信你得永生这样的一个这个开端，我们乃是能够进一步去定制、考察、遵行、教导你的这个旨意、你的诫命。以至于我们个人能够因此蒙福，我们周遭的人也能够因我们蒙福。我们是谁，竟然能够如此？谢谢主，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在今天，我们把过去以来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所学习到的、所想到的、所理解到的，都化成一个定制、一个心愿。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因为我们相信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你既然如此，借着这一段经文话语分享交通来呼召我们，你就必然会成全你自己所托付的事情，就是大使命能够实现完全。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跟使徒约翰一样的说，耶稣啊，我愿你来。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